很难得，今天换时间，大家又准时来。那外面又，广东话叫“湿湿”，湿湿的，很不容易。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旦有机会敬拜神，一旦有机会侍奉神，就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不谈什么退休这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说要退休，我们一定要侍奉到手脚不能动、脑筋不能动为止。所以呢，我跟我太太一定抓住机会，侍奉上帝，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和有价值。今天继续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委身与神，向神活着。那我们有两个小题，委身与神，神是不改变的。第二呢，人会改变，所以我们更需要委身与神。上个主日跟大家思想了委身与神，神不改变。我们知道即使是石头都会改变，但是神不会改变。那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人会改变，我们更加要委身与神。到底人改变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在成长，为什么不好呢？人的一个特质就是永远在变，这个永远在变呢是不改变的，没有一个人在一生里面活出同样一个人来，没有，一生都没有做过同一个人。昨天你长大，那么今天跟你昨天长大的人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若是不长大，那跟明天又不一样。每一个人十年前、十天前跟今天都不一样的。昨天你高兴，今天你不高兴。所以呢，一个人永远都在变。人为什么会变呢？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啊。我们看彼得，他为什么在变呢？彼得看过主耶稣基督医病赶鬼，彼得看过主耶稣基督变脸变相，主耶稣基督也宣布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很彼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是神，是大能的主。所以彼得才一时很情绪很感动的很勇敢的说，主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认你。众门徒也是这样说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人是软弱的，人性是软弱的，人都一直在改变中。今天你告诉我说，啊，我爱你啊，我忠心于你，我一定跟随你啊。但是遇到，哦，主耶稣说他要被祭司所苦待，他将要钉十字架，只是说说而已嘛，他都还没有真正实现。但是当他眼见主耶稣基督被抓了，当他眼见那些罗马军人跟祭司长的那个卫队浩浩荡荡的把耶稣基督拉进衙门的时候，他心里面害怕了，他三次不认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在这之前呢，他那么勇敢，你是死我也要去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医病赶鬼变相，他也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但是一时之间害怕起来，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跌倒，不是因为他灵性软弱的时候，一个人跌倒很可能是他灵性很好的时候，他跟耶稣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即使是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谁拔刀相助啊？ 很勇敢的，很勇敢的。但是现实里面，主耶稣基督真的被扣起来，被绑起来了。他没有显现他神的能力，他没有用他的大能来让自己逃走，他真的进衙门了。彼得害怕了，所以他三次就不认他。一个基督徒做见证说他这样得胜那样得胜，可能是今天，不一定是明天，可能是现在，不一定是等一下。人有害怕的心理，人受环境、人事、情面、条件的影响，所以呢，人很容易就改变。我们再看看彼得的另外一个故事哈。彼得另外一个故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既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彼得为什么改变？他明明知道什么叫福音真理，但是他害怕雅各耶路撒冷的主教来的时候，所派来代表来的时候质疑他说，为什么你还跟外邦人吃饭？他害怕，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他就不再跟外邦人吃饭了。当他这样装假的时候，影响了谁呢？影响了我们认为最好的基督徒，名字叫做巴拿巴。还有呢，还有其他的犹太人，也因为情面，也因为害怕得罪彼得，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有的人都装假了，离开福音真理。所以彼得的软弱，他的改变呢，也使到很多很多的信徒跟他一样，在神面前呢得罪了上帝。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同样一章九节说，那称为教会主使的雅各、基法、约翰。原来彼得是号称是教会的主使，是一流的领袖，但是基于害怕，雅各就改变了，就装假，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哦。外面看起来好好，里面是有问题，啊，这个装假。巴拿巴真是很可怜。巴拿巴是劝慰子，巴拿巴真是很可怜，因为在彼得的旁边是他的同工。我的头头这样做，我是他的副手，为了他的脸面，为了他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巴拿巴也装假了。所以保罗一知道，保罗就指责他们，你们所做的不合福音的真理。那当然福音真理是什么，彼得解释啊，巴拿巴就去解释了，无论怎么样，保罗说你就是装假。那我们看看其他圣经里面谈到装假的事哈。装假有两个意思，一起为善的形式，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欺骗、虚伪或者是掩饰起来。马太福音23:27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 和不法的事。有人问主耶稣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耶稣说，耶稣知道他们是假意的，所以呢，就说拿钱来给我看，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我举这个例子呢，主要是说你跟我都会陷入这种假善装假的不稳定的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概念不一样，程度不同，或者是因为环境条件人事的影响，我们都会假冒为善，每一个人都会。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么容易改变，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使我们不至于今天公益政治，明天假冒为善，使我们今天做好人，明天因为同工的缘故脸面问题，我们又跟他们一样假冒为善，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提出几个意见，大家参考啊，不一定我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讲的是圣经。我们委身于神呢，我们就会敬畏神而活。所以彼得怕谁呢？怕雅各。巴拿巴怕谁呢？他们不怕神，他们只怕人，怕人的制度，怕人的想法，怕人的情绪等等，不怕神。这时候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而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煞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煞了以后又将权柄，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一个人委身于上帝，他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把灵魂交托给他了，这是我上周所说的所讲的信息。你会害怕神啊，所以当我一旦害怕人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害怕神，那我们应该要做合乎福音真理的事情，我们的行为要正直，要正确，要公义，这是会帮助我们的。敬畏神使我们不怕人，只怕上帝。另外一个意见，委身真道，我们的信心就不会改变。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圣经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着渐长，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然如此。所以一个小孩子爱慕灵奶，因为他身体健康，他身体健康，他的肠胃里面没有细菌，没有阻碍他要爱慕灵奶的生命状态。同样的，一个人内心里面把这一切假冒为善、诡诈等等除去的话，那么他会爱慕圣经神的话语，以至于他长进长大，以至于得救，所以信心能够稳定。那第三个意见就是委身于神呢，体贴神的意思。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呢？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说，你是耶稣基督，你是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说，我是耶稣基督，是神派来的救主，我是神，不要去告诉人。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这个上个主日我已经解释了，理由是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不要告诉人。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呢，主耶稣基督才告诉门徒说，我是神，但是呢，我不是让你们去发财，我是神，我不是让你们去升官，我是神，我是要来完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要被杀，然后三天复活。彼得明明听到，听得很清楚。彼得说，主啊，你万万不可，你不能够这样做。然后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什么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以前我解释过了，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有位格的撒旦，一个是没有位格敌对上帝的意念和心思。这个敌对上帝才是撒旦的原意，撒旦的原意就是抵挡上帝，所以抵挡上帝的意思动机也是撒旦。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不一定是指一个有位格的撒旦在彼得的身上，而是彼得的心思意念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若是我们委身于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把灵魂交在神的手中，这上个主日我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委身。所以呢，我们就敬畏神，要愿意神的意思得到实践，而不是人的意思得到实践。委身与主耶稣的意思是将灵魂交付主和福音。于是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原文是灵魂，必上吊灵魂。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灵魂的，就必救了灵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灵魂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人子也在那父的荣耀里同众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讲的对，我是基督，是神所派来的基督耶稣，我是，然后我要去死，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真的要跟我吗？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将要去死，你们还要跟我吗？若是还要跟我，有一个条件，把你的灵魂呢，为作福音，为作我的缘故交付上去。所以若是你问我委身是什么意思，就是交付给主，交付给福音，而不是为这个世界的所谓钱财啊，特别是钱财，特别是名誉和地位，把你的灵魂交上去，是一点都没有意义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身份里面告诉门徒的，你们真的要跟随我吗？要吗？那么把你的生命为我跟福音交上去，这就是委身了。那上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过，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告诉门徒说，我是 承认彼得所说的我是基督，我是神派来的呢？就在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旅行的人应该去看一看啊。有一个山洞在北边啊，流出水来，这是很特别的。在以色列这种干旱之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泉源很大，以至于能够流出那么多的水，造成四道河流，使南边的田地得到灌溉。当地的人认为那是神的祝福，所以在那边造了很多很多的庙。上面那图画呢是人仿造画出来的，这个是现在的情景。若是你去看这个情景，这是很多旅客去看的。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个地方呢，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告诉他们说，在这么多所谓神，那么多神的面前，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在耶路撒，你们在巴勒斯坦活了那么多年，你们知道这个庙里面这个水流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你们也承认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是潘神所祝福，的 Pan 这个 river 这个河叫做 Pan River， Panic 的 Pan。 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告诉门徒说，我才是真正神，神所要借助我祝福的那一位神。这些呢，你们听说了，你们看到那种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水流出来，但是谁把这个现象说成祝福，然后把这个祝福概念跟这些潘神联合在一起呢？谁说的？人说的。所以人就把很多意义，把很多思想，把一些等等呢连在一起。是真的吗？主耶稣说，我在你们的面前，你们看见我，我跟你们说话，那我才是真的。所以你们说我是谁呢？有人说他是什么，有人说他是什么，有人说他是什么。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对，但是不要去告诉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的灵魂呢，应该委身的对象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了，就是有一个财主啊，他田产很多，而且呢刚好有很好的丰收，他说，我这么多的财产怎么办呢？假如你有那么多财产，你怎么办呢？分给穷人嘛，设立基金嘛，帮助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嘛，帮助很多很多弱小的教会嘛，对不对？在很多很多的国家，很多很多的地方，穷人教会都需要钱财的帮助嘛。但是这个财主怎么办？他说，我要扩建，把我的一切又收起来，然后再扩建，再收起来。因为他不明白，他不认识神，他不晓得神在人的生命中要造就的是什么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也是跟我们说的。主耶稣基督说，神对这个人讲，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人呢，就是为了自己所谓灵魂里面生命里面一直为自己打算，从懂事那天开始直到今天，都是为自己打算。 那么这个比喻，主耶稣说，神对他讲，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你这一切得到的要归谁呢？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说，你们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也是需要改变的，需要依靠不同的，我们需要有不同改变的依靠。但是呢，神永远是不改变的。那么我常常问说，哎，余正元，今天的你是不是昨天的你呢？你们也可以问我说，哎，余牧师，昨天的你是不是今天的你？然后你可以继续问，假如上帝允许的话，今天的你是不是你明天的你？我们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我们都会改变的，啊，都会改变。但是呢，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不变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委身与神，向神活着。那我们这样的改变来改变去呢，改变好是对的，改变错呢，我们将来要受神的审判。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我们爱主耶稣基督，会使我们不改变。第一，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上帝的回报也是不改变的。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在1960年代，在德国，一位很年轻的检察官，他呢又有爱心又有公益。有一天有人跟他说，哎，那个小学老师呢是纳粹党杀人，以前纳粹党这个奥维之星集中营的卫队长，他怎么是我们德国的小学老师呢？所以这个检察官一听了以后，就要去把他做检查嘛。他是纳粹党，怎么可以在我们现在世界都认为德国已经改变，是一个公益的国家，怎么会让一个杀人犯在小学里面做老师？那么他去查查查查，然后不久呢，到了一个档案局。他一到档案局，他发现哇，就像一个迷宫一样，里面都是纳粹党员的案件记录等等，而里面的案件记录呢，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一个定罪的。但是为什么德国政府就把这些关闭起来呢？这个检察官基于他成长的时候，德国开始教导爱心和公益，所以他成长的时候不是纳粹党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新时代要教导的是爱心和公益，所以呢，他内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生命的素质，我一定要把这些纳粹党员一个一个一个的挑出来，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做高官的，特别是在教育机构做教导的，艺术界里面做领导的。这个年轻的检察官就跟他的老板，老的检察官说，我要这样做。老的检察官听了以后吓得半死，你若是不要命你就做。后来呢，就被年轻的检察官的行为所感动，他老板 也跟他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引发了1963年有20个月的所谓世纪大审判。世纪大审判，若是你们要读这个历史，这个很有兴趣的哈。世纪大审判，把所有这些头头啦，那马仔还没有办法，才把由纳粹党怎么样集体屠杀600万，其实有1100万的人被关进集中营，死600万是那些有记录的。为什么会使到这个人穷追不舍呢？是因为他的生命，是因为他的生命的数值，是因为他的人生观，是因为他对爱和公义有认同，他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德国国家未来的荣耀和光荣，他就不断的翻案，不断的去做检查。那我们也是嘛，我们也要委身给真理，我们也要委身给上帝，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处在真理中，处在神的恩典，神的光明中来侍奉上帝。雅各书1:16，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圣灵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应当形式上继续的改变，但是我们本质上是不应该改变的，因为神使我们成为福音生出来的福音果子。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改变。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讲委身是指什么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到底爱的意思是什么？爱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行动里面，你的想法里面含着牺牲的元素，含着牺牲的数值。假如我们一直说爱，一直说爱，但是里面没有含着牺牲自我成全他人，而是倒过来说牺牲他人全程自我，这种爱不是圣经所说的爱。那我们说爱的时候是觉得感受很好嘛，啊，我爱你，因为我看见你，我感觉很好，你怎么样好啊，又怎么好啊，怎么好啊，又怎么好啊，听你说话很舒服啊，等等等等，你这样好那样好，所以呢我爱你，感受。但是圣经所讲的爱是必须要牺牲的时候，那不是好感受了，啊，感受就不好了。所以真爱大过好感受，舍命没有好感受。所以当我们检查说我爱我太太，你有想要为她牺牲什么吗？那个本质有没有牺牲的本质呢？结婚周年呢到了，表示对太太的爱，你怎么表示呢？我看很多弟兄很爱他的太太，他们怎么表示呢？ 买一颗很大钻石的戒指送给他太太，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投资嘛，你没有听懂我讲什么？你没有听懂我讲什么？哇，你买那么贵的东西送给你太太，是啊，这是一个投资嘛。不明白，不明白没办法，明白了就明白，不明白就没不能明白。假如没有一种牺牲的元素和本质，再大的钻石戒指都不是爱。老实说，都不是。好过你不用买钻石，你牺牲什么来为你太太，那才是有爱的啊！当然倒过来一样啊，太太爱先生也是如此。所以爱的实质就是舍命，就是把你的灵魂交付出来。所以婚礼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你太太生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还要爱她吗？当时当然大家都说愿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感觉很舒服嘛，是吗？真正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真正的你太太经年累月躺在床上，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所以当然说我愿意，我愿意，还没有发生。但是有一天你的先生经年累月躺在那边，上厕所洗澡都由你来帮助的时候，你说我说过我爱你，因为我准备牺牲我一切的好感觉好生活来服侍你。假如有这样的一个爱呢，那真的是爱。基督照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命，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你今天，我们大家今天爱上帝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为我们舍命。倘若你跟我不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一点都没有帮助。假如我们深深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是真的，那对你跟我委身给上帝一点都不难。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呢？基督爱教会，做什么呢？为教会舍己。假如你一直为自己来打算表示爱太太，不是圣经所讲的爱妻子的爱。耶稣又对众人说，你若是要跟从我等等，若是我们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被世界所牵制。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个人是为主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为耶稣的名是不顾性命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给委身给上帝。我们离开教条越远，我们接近基督是更近一点。我们不是委身给看得见的人，看得见的教会，看得见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是委身给神。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委身呢？过了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犹太人是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向神活着委身，是我们一生的幸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福气，不是我们的苦难，确实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吗？就要委身给上帝了。所以再看保罗一些说话吧。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锁链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后来有人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我又央求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我希望你跟我侍奉上帝，到有一天呢，人要害你，不是好人要害你，是那个反对福音、不愿意顺服上帝圣洁真理的那些人要害你。我们若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见证。求上帝免恩待我们，委身与神，向神活着。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命。我们一同祷告。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我们高官，即使是我们是贵族，父啊，我们的生命跟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逃难的难民，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什么差别呢？父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赐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大有意义和价值，帮助我们愿意委身于你，把灵魂交付给你，好让我们能够成就恩惠的福音，让这个福音成就在更多人的身上。求父上帝怜悯，保守我们能够在委身之中，若是有改变不变坏，若是有改变变更光明、更正直、更公义、更合乎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爱。求父上帝怜悯我们这班人，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得到你的喜悦。今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信息，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唱诗歌。